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是哪些日子呢？它应该是承先启后，接着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如果再前面一点讲，那孩子渐渐长大，然后他显明，我想施洗约翰的显明也是渐渐的，那么渐渐的显明，渐渐的有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大家越来越就是可能各位这一段时间有30年的时间，就是从耶稣的降生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开始，有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对这些日子都希望能够了解的更仔细一点，不过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那圣经跟我们讲耶稣降生的日子，或者是施洗约翰开始预备的日子，跟我们今天一样，跟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个日子一样，我们活在上帝的管辖中，我们也活在罪恶的管辖中，上帝在掌管一切，该杀也是被他管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被提醒，我们从来不是离群，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们仍然在罪恶堕落但仍然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生活。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罗马最伟大的 Caesar Augustus， 就是罗马帝国的开始那个人，就是我们熟悉莎士比亚 Julius Caesar 的那个继任者。那么当他在把整个世界整个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真是，你可以说他实在不是可以了，他就是非常伟大。这个非常伟大的人，当然他不知道比他伟大无限倍的上帝，也比他伟大无限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那么辉煌，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很渺小的，是不起眼的。那么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户口普查，就是报名上册。那么他下命令做了这件事情，让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讲哈，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这里连在一起可以想，该撒下了一个命令，影响到我们的主耶稣。该撒比起耶稣基督要渺小不知道多少，他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主耶稣的出生也因为该撒而变成在伯利恒，而这件事情，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应验了经上的话。就一个不信上帝、拜假神，当然很能干，但是也很暴虐的一个君王，他的命令让我们的主耶稣生得很辛苦。如果在我们今天，可能会流产了，让玛利亚和约瑟在怀胎很重的时候，应该是翻山越岭，从北边的加利利经过山，然后到南边的犹大，虽然不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看圣诞卡，常常是玛利亚坐在一个驴背子上面这样走，约瑟在旁边牵着她。各位姐妹，你们怀胎10月的时候叫你去骑马，你觉得如何？就那时候女人可能强壮一点，但是实在也是，这也是投胎啊，投胎很不容易生的。就是这个让玛利亚让耶稣的父母都很辛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就让这件事发生，也应验了经上的话。 犹大地的伯利恒，当然这里没有讲，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有讲的。好，第二节，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就是做一个普第二章的第三节，做一个普遍的户口调查。这里面在历史学者的考据下跟圣经的记载不一样，一般来讲你会看到很普遍的学历史家都会说路加在这里犯一个错误。我们相信圣经没有犯错误，但是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是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好，这历史上发生的事。第二章第四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大卫的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多小了，应该高中的时候吧，也四五十年了。以阿就是以色列的总理 Menachem Begin 跟埃及的总理，在卡特总统的斡旋之下，在美国的 Camp David 有那个中东和平会谈。那么在那个会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大家都希望 Bacon 放弃耶路撒冷，因为很多人想要耶路撒冷。Bacon 很会讲话， Bacon 是恐怖分子，以前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也是炸过东西炸过人的，但是他很会讲话。我记得我在台湾电视都看到这一段，他说美国的首都叫 Washington DC， 他说我们以色列的首都叫 Jerusalem DC， 不是 District Columbia， 是 David City。 全部的以色列的领土都可以给别人，耶路撒冷不行。那这里来源也是这里，大卫的城。当然大卫的城一般是讲耶路撒冷，不过他这里也特别讲大卫的城是伯利恒，两个是非常近的。伯利恒非常小，如果你们去以色列会看到观光景点非常小，如果不是耶稣在那里降生，我们也不会太知道。我们圣诞节唱的美哉小城也是伯利城。好，他去这个地方，各位，这些事都是从该撒雅古士读，世界的领袖影响到耶稣的出生，却又在上帝的预言当中。第五节的下半句，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我们一般会讲 Protestant 会讲到说生了头胎的儿子表示玛利亚并不是那种像天主教讲的永远都是童贞女哈，她应该有儿女的，不过这个事情不太重要。她生了头胎的儿子也可能是要表达耶稣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一点特别的是，生了头胎的儿子，你觉得需要讲用布包起来吗？各位，你们生了一个 baby 会把他就没有穿衣服就放在那个婴儿床上吗？干嘛要讲一句用布包起来？然后在后面天使跟牧羊人讲的时候，第十二节也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为什么要讲包着布？有点啰嗦嘛，一个婴孩包着布，有哪个婴孩不包着布的？很少嘛。我不晓得，不过我不知道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或圣灵感动他要跟耶稣的死和埋葬连在一起。在路加福音 记载耶稣埋葬的时候说，他的尸体取下来包在细麻布里。就也许这里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会怎么死。耶稣死的时候也是用布包起来的，用细麻布包起来的。那么如果说你再问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要写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传统神学里会这样讲，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没有 physical body 的，都是没有身体的，就在永恒中，在道成肉身是没有的，圣灵和圣父到永远都没有。但圣子呢，神学上是用这个字，因为圣经上也用这个字，穿上了肉身。那我们基督徒也有说披上耶稣，穿上了肉身，所以当他穿上或包上一件衣服的时候，也有可能要表达一件事，就是圣子的降卑。他后来是耶稣是永远在有身体的，这个身体从来没有再失去过了。好，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我们可以有点想象，就是大量的返乡的人涌进这个城里，有一点像我们春节去，不管是返乡或返台北嘛，都会塞车嘛，大家涌进一个城市，那么都涌进来没有地方住，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地方住。这里我也不知道能够有多少属灵的解释，就是如果照约翰福音可能可以这样解释，路加福音我就不敢这样讲了。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就是他是一个被 reject 的 king， 他是一个被 reject 被拒绝的君王啊。不过我们感谢主，他还是很爱我们。同样可能这里也表示他是一个很 low key 的或者很降卑的一个君王。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想尤其我们喜欢过圣诞节的，喜欢在圣诞节有很多回到这个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这一幕的，或者唱弥赛亚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感动啊。那么这些感动当然我们听了很多遍了，每个圣诞节可能都会听，平常也会听，但是实在很难想象，就是这段经文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死都是就基督徒很喜欢描述的，不管是画或者是音乐，我们很喜欢描述耶稣的这两件事。可能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描述的更多，画的更多，这些都有一点特别。各位，就是你今天看任何一个伟人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啊、国父啊，邮票上给他的像啊，或者是画他的像啊，或者英国很多王室啊、有名的人啊，家里都有那种祖先的这些像啊，你有什么时候看过画一个国王大帝是画第一个他是一个 baby 在还是一个娃娃化的 baby？ 没有嘛。第二个画他死在棺材里的样子，没有嘛，都是画骑在马上啊，英姿焕发的样子。我们基督徒画最多的一个就是马槽，一个就是十字架，就是这是我们觉得耶稣的特色哈。我们不去继续讲他了，但是这是很宝贵的。好，从马槽里就转到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好，各位，这可能也不是太重要，不过也跟我们想的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他这里要表达的哈，可能也是跟路加写撒加利亚在圣殿 烧香的时候，哇，这个主的使者出现了在他旁边。那么撒加利亚在烧香的时候，也是第一章十一节，有主的使者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各位，我刚刚说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如果是我的印象里都是第十三节的忽然应该放在第九节，忽然有主的使者在他旁边，但是他把忽然放在忽然有一大群天军，我在想那个使者出现的时候也很忽然啊，就是他使者的出现他没有写忽然，但是我觉得是有点突然的，不应该是慢慢像一个鬼魂一样不大清楚不大清楚越来越清楚慢慢清楚，应该不是这样子啊，就是站在他旁边。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一点我们需不需要有一点属灵的了解，就让我们随时都预备好。这倒是很多人讲牧羊人并不是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就如同我们今天不能够算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该做的就是在每天正规的生活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必变卖一切跑到山上去，不必希望有什么地震台风或什么事让我们停课啊！我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我做学生的时候是很希望的。好，那么不过现在大家停课要补课，所以并不补哈。好，他们在牧羊，他们在按着耕次，这都好像是很有秩序的很忠实的，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了。然后下面这件事尤其应该有点突然了，你在野地里面，那么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也有点奇怪。你可以说有光照着他们，主的荣光，如果主现在出现了，而主现在出现的地方并不在旷野，主出现的地方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主的荣光就是怎么知道这是主的荣光，他为什么不就讲是有一个光光照他们，他说是主的荣光。那我想我还是再一次在想到说，一群，我相信这群人是很平凡的。我顺便跳到后面讲一下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件事情。财主后来下地狱，拉撒路上天堂。我不知道各位会有没有困惑，财主做了什么坏事要下地狱？你没看他做什么坏事，事实上他对拉撒路还不错了，他除了每天吃喝宴乐穿得很奢华以外，这我们每天吃的也不错，穿的各位姐妹你们穿的也并不比，我相信以现在的你们的衣橱的量来讲应该比那个还多，就是吃的很好穿的很好也不一定是罪恶。那么同样拉撒路做了什么好事让他们上天堂，让他上天堂，你同样没有看到拉撒路做任何的事。我想我们可以在那件事还有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又是加拉太书讲的，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故事里面财主的下地狱是因为他忽略，对不起，就是忽略了摩西的话，他家有摩西的书，他说哎呀，当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听的时候，哦，他说他们不会听的，我想他意思就是我不会，我那时候都不听，圣经放在那我从来没看过，但有个死里复活的人看到了出来了我就会听了。那么一个人非常好的人，他不尊主为大，对不起，就是大罪恶。任何一个人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不感谢上帝，包括他，有的人是越好越富有越有学问越顺利，这都好事，越不知道感谢上帝，越不知道依靠上帝，这是更大的罪恶，因为神给你这么多好的东西。那么同样拉撒路，我们不能说他做了什么好事，你的确看不到他做什么好事，甚至我们连他信耶稣都没看到，连信上帝都没看到，所以我们从拉撒路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那么这里这些牧羊人得到这个殊荣， 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不配的恩典。如果我只能再说这一次，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不是在追求那些很 fancy 的包括属灵的经验，我们就是忠实的做神给我们在世俗世界所做的工作，但是是靠着主在做这些事，主的荣光就在你身上，不必觉得主忽略了你，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很生动啊，这四面好像比那个在伸展台上镭射照的，镭射是前面嘛，它是四面360度都照着他们。我们也想到，我通常想到这圣诞节嘛，我们荣耀都归给耶稣，都归给上帝，可在这里荣耀是归给上帝，但这里的光可能也是像下面天使所唱的平安的光给了你们，然后那也很宝贵。我们今天在世上多么希望有平安，多么希望不仅外在的平安，身体没有疾病，我们也希望心灵是很平安的。牧羊人就甚惧怕啊，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了。那么惧怕也是在耶稣降生这段时间的一个特点。约瑟是惧怕的，马太福音这样讲。玛利亚是惧怕的，路加福音我们上次有看到。牧羊人是惧怕的，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不安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最奇妙的恩典常常是在非常叫人害怕状况中发生的。那另外一个表现方式当然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叫那里可能对门徒的惧怕也有，应该是约翰福音讲他们十个门徒都因为怕犹太人关得严严的，在一个房间里面惧怕我们的老师死掉了，惧怕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第十节，那天使我们同样也没有看到这天使的名字，但是如果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看起，那个 Gabriel 加百列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啊，或者天选天使。不要惧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也是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讲的。今天人听到我们去传福音，包括我们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是大概没有什么兴趣。那么但是这个场景我觉得并没有变，每个人都活在惧怕中，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因为这世界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活的世界太多不定的因素了，比较定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老会死，那不定的因素这么多，但是在恐惧的世界里面，神给我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 gospel， 就是福音。那么很多人喜欢讲福音是要活出来的，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活出来何等困难，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听，而教会和基督徒有责任传，我们不一定活得出来，甚至上我们不一定活得很喜乐，我们多半不是太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很紧张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好的消息，一个 good news 我报给你们。像这句话也奇怪，是关乎万民的，如果关乎万民为什么跟我们的牧羊人讲，如果关乎万民为什么不选一个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神迹让万民都听到，不是更简单？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再一直跳跳跳延续到耶稣在橄榄山上所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山上所说的话，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隔了33年以后的事，然后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也传了2000年，还有很多人还没听到嘞。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有这种常常听到福音的那个感恩的快乐，好叫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当然现在他们也不太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们的确是 这些牧羊人是应该算相当的忠心啊。你看十七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甚至这个话，也就是这个福音，是传给玛利亚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嗯，大男人主义常说女人不会思想，玛利亚可是很会思想的，常常有那个沉思的，也有一些话是讲她的沉思。好，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信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包括罪人、贩夫走卒，包括反对福贸和支持福贸的，每个人都需要听到这个福音。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